哈利路亚，感谢神的恩典，非常高兴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生命之粮这个广播节目，愿神祝福您与您的全家。亲爱的朋友，在将近2000年前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而且对每个人都有深切的关系，绝对是值得我们去查考探讨的。首先，主耶稣是生命之粮，这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有主耶稣的人生与没有主耶稣的人生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在人的一生结束的时候，有主耶稣又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主耶稣对我们的生命是这么的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又该如何去追寻探索他呢？在开始介绍今天要谈的主题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摆在神的面前，愿神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并将真理启示出来，让我们能明白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的独一真神，人类唯一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感谢天上的真神赐给我们自由的时间，让我们有机会来学习宝贵的道理。今天我们来谈谈耶稣是谁，这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为什么耶稣称为基督？信耶稣的人为什么称为基督徒？耶稣是以色列人，是外国人，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我们要信他，要拜他？基督教不是西方的洋教吗？和我们东方人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问题常常使许多人不能了解。今天我们就来介绍耶稣，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清晰的印象，而对基督徒所信的耶稣有更正确的认识。首先，我们来谈谈耶稣的生平。在圣经约翰福音1章1节、14节以及18节里面这么记载着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从圣经的解说，我们就知道耶稣是真神，是道成肉身降世的救主。他要把真神白白救人的恩典和信主得救的真理传授给相信的人。他是以神的独生子的身份降世，要将神的公义、仁爱、圣洁、良善、信实、谦卑、柔和以及全能 借着来到世界与人相处而表明出来，让人更认识真神，更亲近他。如果我们以肉体生命的年岁来说，2000多年前耶稣降世，他的一生大约只有33个年头，然而他的一切作为却深深地影响全世界所有的人类，他给人类带来了无限活泼的盼望，以及无忧无惧心灵的平安，赐给人生命的力量。他的降生的确改变了这个世界。耶稣降生的地点在以色列国的伯利恒，也就是欧亚非三大洲的中心点，世界的中间。他的养父是约瑟，生他的母亲是玛利亚，他们是一对敬畏神的虔诚人。他们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故乡在犹太省的伯利恒，但迁居到以色列北方加利利省的拿撒勒去。当时以色列地是罗马帝国的属地，恰巧罗马帝国正在进行全国的户口普查，规定全国的人都要各归各城报名上册。此时玛利亚已经从神的圣灵怀孕，而且胎儿已经足月，但是按照政府的法令仍要回乡接受户口普查，所以就在伯利恒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可住。这段故事记载在路加福音2章1-7节里。事实上，这是神美好的安排，我要应验旧约圣经里主前约700年时神借着弥迦先知所写的预言，记载在弥迦书5章2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就是救主耶稣降生的预言。在马太福音2章6节记载，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被希律王召集接受询问，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由此可知，耶稣是弥赛亚救主，是罪人唯一的救主，他要做全人类生命的君王，要出生在伯利恒，要牧养神的百姓，就是凡相信耶稣的人。耶稣为什么对全世界的影响这么大呢？有历史学家后来根据当时的文献记载，推算出耶稣降生的年代，就把耶稣降生的那年定为公元元年，公元亦称为西元。现在全世界都以耶稣的降生作为计算年次的基准年，可见耶稣的降生影响了全世界，他的救恩要普及万民，他的福音要传遍全世界。接下来我们来谈谈耶稣降生时奇妙的事迹。在路加福音2章8-14节记载着，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突然有一大队的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从这段经文可以明白，耶稣的降生是全人类大喜的信息，因为救主耶稣为我们降生，他要将属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他要完成十字架的救恩，使真神得到荣耀，他要将相信他的人从恶者魔鬼的手中拯救出来，让他们有心灵的平安和永生的盼望。牧羊人亲眼目睹天使的显现，亲耳听见天兵的赞美，他们往伯利恒去传扬耶稣基督为世上万民降生的好消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里记载，犹太国希律王的时候，耶稣降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地来拜他。后来他们就跟随那星星一直走，来到小孩子出生的地方，进了马房，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当礼物来献给他。从这段记事里，我们可以明白，耶稣是黑暗世界里明亮的晨星。所以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十六节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晨星。主耶稣是黑暗世界的光，是人类生命的源头。他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里对众人说道，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信靠主，跟随主，顺从主的道理的人，必定能够脱离魔鬼黑暗的权势，走在平安的天国路上。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神的选民，耶稣基督要做真神选民的君王。今日凡信而受洗归主的人，因信主罪得赦免，都成为神的子民。主耶稣要做我们永远的君王，掌管我们的生命，又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就是永生的福分。谈到耶稣的生平，让我们来了解他的成长过程。从圣经简要的描述里可以知道，耶稣的养父约瑟是一个木匠，在当时的社会里他是中下阶层的人物，靠着劳力过日子。耶稣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学习做木匠的工作，帮助父亲。或许我们也会质疑，天上的神降生为人，为何不降生在富贵人家享受？何必在木匠中过着清苦的日子？事实上，真神的旨意原是好的，因为真神的爱普及天下万民，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坏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要拯救世界万民，无论是贫穷是富有，是贵是贱，天上的真神都要拯救，尤其是贫穷的平凡人，神更会体贴照顾，所以他就选择出生在木匠的家中。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五十二节记载，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可见耶稣在顺从父母、接受家教、努力学习、正常起居的生活下，他内在的智慧，也就是对天父救恩的认知和使命感，都和身量一样，日日增多，渐渐成长。由于他不断的成长，有卓越的表现，因为遵行天父的旨意而得到真神的喜爱，因为爱护周围的人，照顾弟弟妹妹，所以得人的喜爱。一直到三十岁，他才离开家庭，出来传扬天国的福音。虽然只有短短三年的时间做救人的工作，却惹来祭司长、长老、文士、法利赛人的嫉妒，怀恨在心，多次要找把柄来诬赖耶稣， 后来，他们真的借着罗马政府的力量，在极为不公平的审判下，虽然审判官比拉多三次的宣告耶稣无罪，他们却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结束了他的生命。有关这些事迹，我们以后会再做更详细的描述。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耶稣的工作。一般人所谓要活就要动，要动就要工作。工作之前，通常要衡量自己的能力，以自己的意愿为导向。有外语能力的人可以到外国公司工作，如果是会计系毕业的，他可以从事会计的工作。然而耶稣却是道成肉身，以神独生子的身份降生为人。他的目的是要做世上罪人的代罪羔羊，要完成舍命代死的神圣任务。所以他的工作跟一般世人不一样，他的工作方向是完全遵照天父真神所定的旨意。因此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耶稣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这种顺服差遣的精神，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五节、三十六节记载，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由此可知，耶稣的工作是以神的爱为出发点，他怜悯困苦流离的可怜人，他要做他们的好牧人。所以主耶稣在世的工作大致上可以分几点来说。第一，他以神的道来教训人。例如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里，主耶稣跟会众上山，传讲了非常有名的登山宝训，谈论各种天上属灵的福气，勉励门徒要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要消除仇恨，不可以随便起誓，要爱仇敌，要暗中施舍，要诚心祷告，要饶恕别人的过犯，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要把财宝积在天上，不要挂虑吃什么穿什么，不要论断别人，要迫切的向神恳求，神就必垂听，要走永生的路，遵行天父的旨意，才能够进天国。聪明人遵行主的话，圣经上说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因为主耶稣是以神的道教导众人。耶稣的工作第二点，他传讲天国的福音。在耶稣三十岁出来传道的时候，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记载说，耶稣告诉众人，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又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也安慰门徒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又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五节到十七节里面记载，当时的主耶稣已经钉死十字架，死而复活，在升天之前向门徒显现，嘱咐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所以主耶稣升天后，由门徒继续做传天国得救福音的工作。因此凡听见福音悔改归主的人，相信耶稣是真神，是救主，相信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为人受苦受难，为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相信按照圣经的方法接受赦罪的洗礼，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子，有得救进天国享永生的盼望。 然后守道、行道、爱神、爱人，依靠圣灵的帮助，就能够走完天路，进入天国，享受永远的福分。耶稣在世上的第三个工作，就是他医治各样的疾病。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23节到第25节里记载，耶稣走遍加利利，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种疾病、各样病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从他。由以上的经文可以知道，主耶稣不但拯救人的灵魂进天国，他也体恤人肉体的软弱，医治世人的疾病，他要赐给我们身心的平安。最后一点，耶稣的工作是训练12个门徒。耶稣为了完成拯救世人的工作，他彻夜的祷告神，到了天亮，就从门徒中拣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他们跟在耶稣身边，一起生活，一起祷告，一起工作，接受耶稣的训练，渐渐改变他们的个性。耶稣给他们权柄，让他们出去工作的时候，能够驱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疾病。这些使徒在主耶稣升天之后，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五旬节的时候，领受了圣灵的浇灌，得到上头来的能力，照着主的吩咐，出去传扬福音，设立了使徒时代的教会。亲爱的朋友，现在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众人所仰望的救主，我们诚心感谢你的慈爱。您为拯救世人，脱离魔鬼的权势，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和死亡，免去地狱永远的刑罚。所以你在2000多年前，你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在世人中间传扬天国得救的福音，并且医治世人各样的病症，让世人认识你是生命的主宰，是得永生的道路，也让听见你福音的人知道亲近你，祈求你的帮助。愿亲爱的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施恩医治来到你面前的病患，更求你将十字架奇妙的救恩赐给那谦卑追求永生的每一位好朋友。哈利路亚，阿们。